今天晚上的跟你来，我们一同来线上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晚上我们这班弟兄姊妹再一次奉你的名在这里一同聚集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知道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伟大信实的神，你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预言，在历史的过程当中要兑现你自己预言的神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在世上没有其他的任何一本经书能够像圣经这样记录历史，记录预言，能够准确的应验。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学习关于大卫的故事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色列国，正是以大卫之星做他们的国旗，使我们知道今天的以色列是与当年的以色列完全的连接。主啊，我们看到大卫定都在耶路撒冷。那么现在仍然这里有耶路撒冷，主啊，我们归荣耀给你，我们把今天晚上时间都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主，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阿
阿
门。
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因为上一次咱们好像这个
阿门。
大风啊，很多弟兄姊妹都上不了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下的学习。那么撒母耳记咱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了，是关乎以色列人的一个过渡时期它是从什么时期过入到什么时期？从什么时期过渡到什么时期？以色列的历史，撒母耳，
4世纪到列王期吧，
哎，就是从士师时期过渡到列
列
王。
王。
那么在进入列王时期的时候呢，他不是一下子进入到列王时期，而是进入了撒母耳这么一个过程。那么这个过程里边呢，就经历了三个重要人物，一个呢就是撒母耳。他代表着最后一个士师，同时呢，他也是一位祭司，也是一位先知啊。那么，他最后的结束象征着士师时代的结束。那么，进入王国时期或者列王时期啊，王国时期，那么第一个不是大卫，而是扫罗。所以呢，神啊，总是先给人一个失败的例子，是吧？让人能够知道啊，人所拣选的，虽然神给他们拣了哈，但是人看作好像是能够按照他们的想法啊来治理国家的，但事实上不行啊，所以神自己给他们选了一个人，对吧？所以这里边呢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啊，就是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那么扫罗呢，大概是在外貌上很占优势。是吧？他的体格啊，他的相貌，叫人一看，哎呀，就觉得我们心目当中所要的王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扫罗的内心里面，最关键的一个问题，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下，因为撒母耳记上关键的结束原来呢，其实撒母耳记就没有上下，它是一卷啊。但是后来呢，就把它分了。 那么《撒母耳记上》啊，这个，它整个就是记录了扫罗做王的过程。当然，这个很快就进入了大卫和扫罗并存的这个时间啊。那么在并存的这个时间里边呢，实际上扫罗已经被上帝废弃了啊。这个，然后大卫已经被膏了，只是他还没有这个机会，实际进入到这个。君王的这个位置上，所以从大卫被膏以后呢，实际的君王已经是大卫了啊，但是呢，扫罗这个伪君王啊，他还在这个位置上啊，还在这个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政权，但实际上呢，他已经被上帝废弃了。那么我们在这里想。再一次回顾一下啊，扫罗被上帝废弃的关键点在哪里？扫罗被上帝废弃的关键点在哪里？
不信。
哎，他不信，关键为他的不信做了一个见证，他表现在。当然，人对神的信啊，都有不足。但是扫罗的不信，关键有一个什么的表现呢？
不顺服，
哎，
顺服，我行我素。
哎，哎，关键就是没有。按照神的命令去执行，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去执行。那么有人说，这很严重吗？那
严
么
重。
《撒母耳记上》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对神不顺服而表达出来的那一个不信啊，其实。对于神的子民是致命的，所以以色列人以为扫罗，身强力壮啊，可以带领他们出战，啊，能够为他们能够打败敌人，但是大卫一被膏立，首先一个见证就是在。非利士人的歌利亚面前，那么这个身材高大的扫罗，面对比他还要高大的敌人，他完了，那么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，叫做"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"，对吧？那么人和人相比是非常相对的，但是大卫因着信，就产生了人与神相比了。是吧？所以大卫说：“你来攻击我，是因为你这个人呐、啊，你只是靠你的肌肉，靠你的武器，对吧？”他说：“我来和你打，我是靠我的神呢、啊。”所以人和神相比，那就是成了一个绝对的差别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啊，一个对神有信心的，那是有绝对的把握；而对神没有信心的。他只能依靠自己自身的条件，当自身条件不行的时候，他跟对方相比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相对的这种对比了。所以在这之后呢，我们就看到扫罗的后半生啊，因为他知道撒母耳已经把他废了啊，神借着撒母耳把他废掉了。那么他也知道后来啊，就知道了，大卫已经被膏立了，对吧？但是扫罗不思悔改，啊，他不思悔改，他也无心对外，无心料理朝政，他一心就想追杀大卫。所以百姓在他的手下，啊，这个我们看到这个，大卫到了那个挪伯城啊，那个祭司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？那个祭司见了大卫，什么反应？就是战战兢兢的，对吧？所以 我们就看到，在扫罗的治理之下，百姓没有平安。他的暴政，啊，他的，所以他可以不高兴的时候，可以把整个挪伯城的人全部杀掉。那不是普通的人啊，那是耶和华的祭司啊，是吧？而且人家不知情啊，是吧？根本不管青红皂白，直接干掉，对吧？所以这样的君王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有这个人看起来的某些的条件，但是由于他的内心没有对神的敬畏，所以他做事就没有底线。这也是一切不敬畏神的统治者，所犯的共同的毛病。所以投靠这样的统治者，下场。是可悲的，所以我们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悲惨的历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统治者都不敬畏上帝，所以这是世界人类一切悲剧的总根源。那么敬拜错了上帝也是一样啊，所以这个世界上拜偶像的。这一些或者错误信仰的，这一些领袖们，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因此使我们看到啊，领袖他对神的敬畏而产生出来的顺服，使神的旨意能够透过这一个领袖来这个应用在。实践在神的子民的里面，那么这个就是好领袖。所以我们一直跟弟兄姊妹强调一件事情啊，就是，一个 good leader must be a good follower。啊，如果他不是一个 good follower，他 never become a good leader。啊，我用英文说啊，因为这个 leader 和 follower 啊比较容易顺口啊。翻译成中文呢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好的领袖，他必须首先是一个好的跟从者，一个好的跟从者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领袖。所以，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判断一个牧师、一个神父、一个主教。或者一个小组长、平信徒领袖都好，任何一个带领教会的人，最重要的看他带领是不是个好领袖，不是看他的能力，也不是看他的学问，也不是看他的品格，而是看他对神的跟随程度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。同意我的观点。那么，一个领袖他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从这个观点上说，一个领袖他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摩西的成功，他成功在哪里？摩西的失败没有进迦南，他失败在哪里？的关键点都是一个。
听话，不听话，
顺服神的旨意。
哎，就是一个领袖，人间的领袖啊，他最重要的职责是在他带领的范围之内，让上帝的旨意在他的权柄所能涵盖的范围当中畅通无阻。就是那句话，主导文里边，愿神，愿父神的旨意行在地上。如同行在天上一样，所以我们读启示录，在启示录的写给七教会的信当中，那不是写给七教会的信，是写给七教会的教会使者的信，而这七封信都是同样一个主题，就是要求 这一些教会的使者，也就是耶稣基督里边手中所握的这七星，必须信仰纯正。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我们打开撒母耳记它的一把钥匙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原则，我们就读懂了撒母耳记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进到撒母耳记下。那么撒母耳记下，这一段的大卫啊，从他预备做王到他做王啊，整个的这一个过程，他的记录呢，跟这个历代志的记录稍微不太一样。我们在这里要简单的说一下啊，因为很多重要的话呢，我们需要重复一下，大家容易记忆啊。大家读过、学习过这个圣经概览的弟兄姊妹啊，是不是还记得？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，跟历代志它不同的地方，它写的很多历史都是重复的。啊，时间涵盖的都差不多啊，重点的啊，历代志当然写的是更早，从这个更早的时候开始写了啊。那么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跟历代志它的写作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人还记得吗？能不能涵盖几句话？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写作跟历代志啊，很多它的历史时期几乎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但写作的内容稍微不太一样。那么它的不一样，关键为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两卷书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有两卷书呢？我们说啊，有谁有话要说吗？好，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，重点是写给灭亡王国，这个王国不是君王的王，是灭亡的王。啊，这个王国的神的子民，重点是要告诉他们，他们失败，以至于到了最后，这个王国的灭亡的那个过程，那个关键。所以读旧约历史啊，读旧约，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失败都写在里面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一些呢。要告诉这一些被掳的这些神的子民以色列民，他们为什么会灭亡？那么历代志的写作就不同啊，历代志的写作是写给那些从被掳之地回归的这一些神的子民，是吧？那么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告诉他们，在神子民的历史当中，那一些成功的案例，啊，那些成功的例子，啊，当然最后还是失败了，但是那些成功的例子在哪里？所以呢，在列王记里边，把大卫写得很真实，是吧？把他成功的一面写在里头，也把他失败的一面也写在里头。其实，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，大卫就有一些的，不太正确的东西，对吧？所以表明大卫合神心意，并不是他道德行为完美，也不是他信心毫无残缺，而是他对神的信，那一个心智。 他顺服啊那一个心智，他悔改那一个心智，蒙了神的悦纳。所以在列王记，在这个撒母耳记所记录的这些，包括大卫本身在内啊，这些君王，没有一个是完美的。即便被定性为他是一个好王啊，其实他也不是完美的。那么所谓他好，就是因为他在神面前信心顺服，蒙神悦纳了，是吧？那么，当然不好的，他不信，当然产生了后果，当然是非常严重的。那么后来南北分裂了之后呢，北国一个好王也没有，也就是说他们通通在信仰上走错路，啊，所以很快200来年啊就灭亡了。那么被掳的、回归的这些犹大的百姓，他们要重建神子民的这个蒙神喜悦的信仰啊，重建他们的民族国家，所以呢，历代志就是写给他们的，让他们去效法，知道在过去的他们的祖先的历史当中，那些蒙神悦纳的事件都是什么事儿啊？所以在那里呢，所记录的这个大卫。没有记录他的反面，啊，他失败的那一面没有记录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，大卫一生当中最失败的一件事儿，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啊，就是他跟这个拔示巴啊，这件事情啊，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污点。那么，在历代志里边呢，也记录了一些君王的失败，啊，特别是年老了、骄傲了、啊，背叛神了这些例子。所以从我们看到历代志里边所记录的这些事情呢，它的关键还是与神的关系，是吧？大卫之所以没有记录他的失败，也就是说他在道德上失败的时候，他在对神的敬畏和顺服上，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，所以他没有这个被神在这个做领袖这个关键的这个问题上呢，被神特别的责备，以至于在大卫的一生当中啊，神借着他做了许多重要的事儿。好。那么下边呢，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啊，来看《撒母耳记》里边的关于一些它经文本身的这些啊。那么在我们进入《撒母耳记下》之前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呢，这个在新约时代啊，使徒保罗啊，他对于大卫的一点点的评价啊。这样呢，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撒母耳记的记录呢，就有一个新约啊时代的概念。那么这个呢是保罗在来到他的这个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，来到现今的土耳其里边有一个城市呢，也叫安提阿啊，这比西底的安提阿啊，保罗自己的家也叫安提阿啊，他的安提阿是在叙利亚的啊，是在东部的，不是他的家，就是他的教会啊，这个，那么保罗到了安提阿以后呢，就讲到了啊，说这个以色列人啊怎么样，那么就简单的介绍了啊以色列的历史。是吧？那么十九节啊，既灭了迦南7族的人啊，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。那么这个是就是约书亚啊进入迦南啊，这个一节经文就涵盖了啊。然后此后设立士师约有450年 啊，那么这一个统计的年代呢，大概是把摩西、约书亚啊这些时间都算在士师时代的里面啊，就是最早的士师，第一个士师呢，可能是从摩西开始算的啊，然后直到撒母耳的时候啊，因为加了120年的时间啊，因为这个真正。士师时代呢？不对，不是120年啊，是90年啊。这个只有360年，大概360年的时间，这些450年啊，就是增加了90年。那么增加了90年呢，大概就是把这个出埃及啊，还有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，然后就是征服迦南地啊等等这些的时间呢，都算在。士师的时代里边了 然后后来呢，他们开始求立王啊，就从扫罗做王啊，40年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记载了扫罗做王的年啊，一共40年。然后既废了扫罗啊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啊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我的旨意，你看了吗？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，啊，然后从他的这人的后裔当中啊，神已经照了所应许的，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救主，就是耶稣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看到啊，在大卫的一生当中啊，神最重要看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做准备啊，这个才是神做这一切事情的核心点，对吧？所以大卫的一生啊，他做了这么多事儿，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神选立了他啊，然后应许他，然后从他的后裔当中呢，来基督要降生啊。所以这一个应许呢，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啊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神跟大卫立约啊，然后呢，就是应许他的一个后裔要做王，直到永远。那么显然，这个后裔不是指的所罗门，对吧？因为所罗门他的国度并没有到永远啊，到了他的所罗门的儿子，这个就结束了。啊，王国就分裂了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来把这个大纲啊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的大纲跟大家来说一下啊，《撒母耳记下》呢，一共24章，啊，一共24章经文。那么它呢，从第一章到第四章，第一章到第四章，那么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扫罗家跟大卫家，他的更替或者交替。圣经上用了一句话，叫做"扫罗家渐渐衰微，大卫家渐渐强盛。"所以，大卫这个做王的过程啊，他不像扫罗啊，一下子就做王了，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。那么，在这个撒母耳记上，我们就看到是扫罗和大卫啊并存。扫罗是个伪君王啊，大卫才是神所拣选的。大卫没有直接做王，那么后来呢？扫罗死了，大卫还是没有直接做王，而是叫扫罗的后裔和大卫同时做王啊。那么那个时候，大卫呢就不是做整个以色列的王，而是只做了犹大支派的王啊。那么扫罗的后裔呢，还是名义上。是以色列王啊，那么又经过了7年的时间啊，经过了7年的时间，那么神才这个废了扫罗家啊，然后 这个以色列的众长老啊，来到大卫这里，来到希伯伦然后呢就高位大卫做王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到了第五章，所以第五章到第十章就是大卫王朝了。那么我们可以说，这是大卫王朝初期。大卫王朝初期。那么，大卫王朝初期最重要的事情有几个？第一个是定都耶路撒冷。第一个就定都。所以，从那个时候起，一直到现在，耶路撒冷被以色列人认为是他们的首都，那么现在巴勒斯坦想要建国，他们永远建不起来，这个国是永远建不起来的。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吗？巴勒斯坦建国为什么永远建不起来？
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关系啊，他们想要耶路撒冷，是吗？
是的，所以这里边有两个条件必须满足，巴勒斯坦人才肯建国。这两个条件是什么呢？就第一，他们的首都必须定在耶路撒冷；第二，就是所有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必须全部归巴勒斯坦国，不允许以色列在那里有土地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，这个巴勒斯坦要建国，以色列必须搬走，或者重新出去流浪，或者全部消灭，或者你不管到哪里去所以他们呢，就是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，Palestine shall be free，对吧？就是从约旦河到这个地中海，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必须是巴勒斯坦的国土，这里边不允许以色列存在。而他的首都必须定在耶路撒冷。这件事情有可能吗？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因为圣经的预言不是巴勒斯坦在这建国，是以色列在这建国，所以巴勒斯坦必然蒙羞，必然失败，必然全部被赶走，什么时候不知道，只是时间问题，对吧？那么您说这样对巴勒斯坦很不公平？No，对吧？其实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哪里人？现在的巴勒斯坦人是哪里人？
阿拉伯那边，
哎，原来我以为是腓利士的后代，可能有，但大部分不是，这些都是阿拉伯人。阿拉伯在哪里？当然我们都知道，对吧？所以他们是从阿拉伯那里移民过来的阿拉伯人。他们完全可以再回去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去生活，对吧？但是这块土地，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太久了。神的时间到了，神说这块土地我要拿回来。但是巴勒斯坦不肯给上帝这个面子，因为他们信的阿拉不是这么说的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看看到底以色列的耶和华上帝，写圣经的上帝。是真上帝，还是伊斯兰教所信的阿拉写在《古兰经》里边的是真上帝？现在神的预言到了，整个阿拉伯世界，整个联合国都不同意以色列独占这块土地，但是上帝说必须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联合国大，还是伊斯兰世界大，还是谁大？最后，我们看神的旨意怎么应验，这是圣经的话，我们拭目以待。那么，这个大卫王定都耶路撒冷，顺便也说一下，现在很多人认为耶路撒冷是三教发源地，我们在这里说，no，耶路撒冷不是三教发源地，耶路撒冷只是一个信仰的发源地。 什么？
基督教。
哎，是我们的新约教会。如果用宗教来说，就是基督教。我们暂且用这个字，对吧？就是基督教的发源，唯有基督教的发源地是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哪一件事儿象征着基督教的诞生？哪一件事儿？
耶稣诞生之后，就是
更准确一点说，
主
更
耶
准
稣
确
钉
一
在十字架上，
点。
还有圣
圣
灵
灵，
降临，五旬节，五旬
哎，
节。
是五旬节圣灵降临，标志着基督教在地上的诞生。耶稣基督。死里降生、受难、复活、升天，这个是新约教会建立的前提条件。所以，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圣灵降临，新约教会诞生。那么，这个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，主耶稣说，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冷。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所以发源于耶路撒冷。那么犹太教严格说起来，发源在西奈半岛，在西奈山上，所以那个时候摩西确立子民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以立约的方式，然后有了会幕，后来的圣殿。是吧？所以当时大卫把会幕搬到耶路撒冷，把约柜搬进耶路撒冷。后来神启示他啊，要在耶路撒冷建圣殿。那么，但是早在圣殿之前的时候，会幕已经有了，犹太教早就存在了啊。所以，犹太教的发源地不是耶路撒冷。那么，阿拉伯这个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更不可能是耶路撒冷了，是吧？伊斯兰的发源地在哪里？
买家吧，
对，在阿拉伯的麦加，
嗯，
再加上一个麦地那，
麦迪娜，对，
哎，是在这两个地方发源的。那么它正式发源地啊，现在。他们的真正的圣城是在麦加，啊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就说，哦，这是三教发源地啊，这个根本就是，不了解真实情况啊，所以耶路撒冷只是，基督教会发源的地方，啊，新约发源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由大卫来确定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跟大卫有很多关系，对吧？血统上，他的肉身的父母都是大卫的后裔。然后他出生在大卫的老家，在伯利恒。那么他受难在。大卫所定的耶路撒冷，啊，这个以色列的后来是犹太的首都，然后那里有圣殿，后来呢，就是大卫的后期啊，耶路撒冷就成了，在以色列当中呢，政治和信仰的中心。但它不是发源啊，它只是中心。所以耶稣死在耶路撒冷，复活在耶路撒冷。那么耶稣的死和复活标志着什么呢？在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，标志着他打败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，但是在耶路撒冷得胜。战胜了死亡，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他从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升天， 吩咐使命，然后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的使徒身上。第一个教会就在耶路撒冷，不是第一个教会啊，就是教会就在耶路撒冷诞生了。所以，耶路撒冷被称为大君王的城，就是因为耶稣在那里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，耶稣在那里做王掌权，所以新约最后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，这个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，还要有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就代表着基督永远掌王权的地方，所以耶路撒冷是后来的信仰和政治的中心啊。但是后来呢，圣殿没有了，耶路撒冷也被外邦占领了，犹太人被赶散到了全世界，长达将近2000年之久。为什么呢？顺便说一下，就是旧约的结束，新约是普世性的。新约的耶路撒冷已经在天上了。那么说，地上的耶路撒冷不重要了吗？No，还是重要的。所以在以西结书里边就说啊，耶和华他的名仍然在那里。不过，他忍耐等候，忍耐等候。所以，以色列复国之后，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，东耶路撒冷仍然没有完全回归犹太人的手中，特别是圣殿山。1967年六日战的时候，神让以色列得胜，以色列这个当时的将军叫达扬，那么他带领着以色列士兵攻进东耶路撒冷城，然后就拿下了圣殿山。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，圣殿山其实是联合国托管，但实际上后来呢是约旦在管理，因为联合国它不是，因为那里有清真寺，对吧？这个清真寺呢是由约旦在管理的。那么，1967年约旦失败了以后，以色列人就把圣殿山给收回来了。但是，达扬将军收回圣殿山以后，他又很快把圣殿山交还给了约旦。那么，一直到今天，以色列人没有再收回来。那么，以色列的大片土地都收回来了，就这个地方他收不回来。请问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可能以色列人在地上收回圣殿山这块土地呢？有没有可能？你知道现在犹太人上圣殿山是违法的，对吧？这是以色列人的法律，以色列人不准上去，所以以色列的军警在圣殿山的入口处把守，犹太人不可以进去。我们还可以进啊。犹太人不可以进去，那是穆斯林管理的地方，是属于巴勒斯坦的地方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把圣殿山收回来呢？弟兄姊妹怎么看？有很多弟兄姊妹认为是可能的但是我认为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所以，上帝之所以叫穆斯林弄了一个金顶寺，在那里压着圣殿的这个位置，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，就是不让以色列人有机会建第三圣殿。犹太人自己可能没明白啊，他们一心想建第三圣殿，但是不能，即便有机会建，他也不能用。为什么，弟兄姊妹？为什么？
天上的圣，
哎，
天上
天
的
上
圣，
圣殿已经启用了，地上的圣殿就必须不能再用了。所以，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事？圣
城
殿
堡幔子裂开了，
哎，
幔
幔
子
子裂
撕
开
开
了，
了，
幔子裂开了，幔子裂开以后，地上的圣殿就停止使用。虽然那个圣殿还在，但是就不能用了，因为没法带着血进圣殿了，因为那个直接进至圣所是不可以的，所以呢，圣殿只能停止使用。虽然使徒们，新约时代的使徒啊，他们也在殿里边怎么样，但是那个殿只是一个建筑，而不能用，是吧？尤其圣殿最重要的一天就是赎罪日。赎罪日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至圣所的时候，那圣所和至圣所通了，那怎么用啊？所以从耶稣断气的那一刻，地上的圣殿就不能再用了。那么后来主后70年啊，这个中间只隔了30多年，罗马人就把这个第二圣殿就毁了。在毁之前的时候，根据以色列的历史的记载，犹太人的历史的记载，那一个幔子始终没有修起来，所以圣殿就始终不能用，直到它毁了。这表示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表示耶稣断气的那一刻，赎罪祭已经做成了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说成了这件事儿啊，就是赎罪祭做成了。那么这样呢，地上再献祭献赎罪祭不行了，是吧？所以不能天上地上同时进行，这不行啊！所以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天上的圣殿启用，那是本体，地上的是影子。所以本体来了，影子就不必了啊！所以以色列复国是基督再来之前必须要发生的事儿，但是第三圣殿的建造和使用是必须不能发生的事儿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复国70多年了啊，这个圣殿山始终拿不回来。这个有神重要的旨意在里头，就是神不让拿回来，对吧？因为拿回来他就要建第三圣殿，建第三圣殿就跟新约矛盾啊，这不行。啊，所以第三圣殿是不可以建造的。当然有不同啊，像可能王同弟兄给我的看法不一样，但没关系啊。圣经里边没有写，但是我是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的精神啊，这个根据历史的这个见证，那我认为它是不可以建，第三圣殿是不可以建的，建了也不能用啊，因为这样的如果他用的话呢，就跟天上的圣殿就矛盾了。啊，他又地上又献祭了，是吧？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到底地上的这个牛羊献祭，还能用吗？啊，还有效吗？这个律法那不又重新开始用了？那地上的又那这一套又回来，这不行，啊！所以从圣殿结束之后，就是表示律法时期完全结束。好，关于定都耶路撒冷啊，咱们就啰嗦的说了这么多。那么，在大卫建国初期的时候，那么大卫呢就运约柜进大卫城，这第二件事情。那么运约柜进大卫城，然后呢，他就约柜进了耶路撒冷吧。进了耶路撒冷，进大卫城，然后他在那里呢，又为约柜支搭了一个帐篷，所以也就是摩西在旷野的那个帐篷呢，早已经好几百年了，对吧？都坏掉了所以呢，大卫就做了一个新的、一个更大的，不用动的一个帐篷，那么这样呢，就把约柜抬进去了，这个事情呢，显然是蒙神喜悦的。但是，这个约柜一进这个大卫城以后呢，大卫就心中起了一个念头啊。他说 我已经为自己建造香柏木的王宫了，那么怎么可能叫耶和华的约柜在帐幕里头呢？啊，因为这个帐篷它为什么是帐篷呢？因为它是要抬着走的，对吧？现在不用抬着走了。那么我已经住在以前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也住帐篷，对吧？现在到了耶路撒冷都住房子了，那么还叫耶和华的约柜在帐篷里，这个不行啊。所以呢，大卫就起了一个心意，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。但是神悦纳了大卫的心意，可是呢，没有叫大卫为耶和华建殿。啊，所以这个第三件事情呢，因为他要起意为耶和华建殿啊，所以呢，神就跟他立约了，啊，就是立了大卫之约。那么这个就记录在第七章啊，《撒母耳记》第七章啊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的第七章里头。那么在这个大卫作王初期啊。最重要的这三件事儿，啊，一个就是定都了，一个就是约柜进了大卫城，第三个呢，就是大卫因为他想要为耶和华建殿，那么神就悦纳了他，然后呢，就跟他立了约，啊，这个叫做大卫之约。那么大卫之约的最关键的一句话啊，就是，我必使你的后裔啊接续你的位。我必坚固他的国，然后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，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那么就是这一段话是最关键的啊，就是应许，基督要在大卫的后裔当中啊，这个国度要在这个大卫的后裔当中。就是国度从你而出，君王从你而立啊，这件事情是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啊，在大卫的继承当中啊，然后接下来呢，11章啊到第20章，就是大卫的啊王朝的中期啊，大卫王朝的中期。那么大卫王朝的中期呢，既是从88事件开始的，啊，88事件开始的，那么这一件事情呢，一直延续到，第19章，啊，一直延续到第19章。那么我们看到啊，这件事情。在大卫的家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啊，那么先是暗嫩这个奸污了他的妹妹，然后呢，暗嫩是这个大卫的大儿子，啊，然后呢，押沙龙啊又杀了他的兄弟暗嫩，然后押沙龙逃跑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大卫把他请回来啊。大卫不见了，那么亚沙龙呢，就心怀仇恨啊，然后开始拉拢人心，然后呢，他要夺权。那么结果他真的啊，这个把大卫给赶出去了，那大卫赶紧逃跑啊，这个亚沙龙就造反了。那么后来当然他的这个各个方面啊，还是不如大卫的实力雄厚。当然，他也不是神所拣选的人啊，所以呢，后来亚沙龙失败了啊，然后被他的表哥啊把他给杀了啊。那么这件事情啊，后来导致大卫又慢慢又回耶路撒冷啊，整个的这个记录的过程啊，在中间又是有示美啊什么，很多人啊在这里边记录很多。那么这个前前后后啊。都是因为，大卫和88这件事情来产生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啊，大卫的中期这么长啊，这个的经文，那么围绕着这件事情来记录，使我们看到什么呢？ 啊，所以是我们就看到咱们一开始所说的，大卫的这个生活并不是完美的，所以他也有他失败的那一面。但是非常有趣的是，大卫在这个事情上失败了，可是呢，上帝却立了大卫和拔示巴的儿子所罗门来做大卫的王位继承人。所以这里边又有什么在这里这个神的心意啊？神要向我们表达什么呢？我们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大卫的人生是不完美的，对吧？他的家里边也是乱七八糟的，啊，真的是这个王室里边啊，真的是很恐怖的。对吧？这个兄弟之间相残，对吧？当然不是王位，也不见得不凶残啊。但是王位里边呢，真的是，这个哦，这里有人啊，李典就死了四个儿子啊，为了这件事，真的是好可怕，对吧？所以为了争夺王位啊，为了报仇雪恨啊，这个家庭兄弟。手足相残，那么最后呢，就是从21章啊到第24章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大卫作王的后期了，啊，那么大卫作王的后期啊，也有一些事情啊，这个我们看到啊，大卫，他是如何守信用啊，来恩待扫罗的后裔，那么22章呢，就记录了一个扫罗的。不是啊，这个大卫所写的一篇诗啊，这篇诗呢也被收纳在诗篇的第18篇里边哈。那么借着这篇诗呢，是我们可以这个撒母耳记啊引用了几乎全文引用了这一篇诗歌。那为要表达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要使我们看到大卫作王的后期，虽然他一生是有很多失败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他的灵性啊，他不断的悔改，不断的亲近神，他的灵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高度。那么最后啊，第24章，也是大卫作王后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，在这个中期里边啊，中期这是前期对吧？中期里边呢，就是这个88事件嘛，我们叫它啊。啊，这个88事件其实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啊，它所引起的啊家庭里边的这些问题，这个是整个作王中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，这件事情是我们看到人的相对性，啊，人性的失败啊，它的相对性。那么在后期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第24章啊，大卫数典民数。那么数典民数这件事情呢，在这个撒母耳记下没有特别的说明。那么到了历代志呢，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件事情导致了圣殿，它的殿制啊，圣殿的殿制的确立啊，所以大卫的一生呢，做了两个确立啊，一个是行政首都的确立，一个是以神子民敬拜中心，敬拜的中心啊，也就是圣殿的地址的建立，那么大卫的一生为圣殿啊，确立了他的地址，同时呢，大卫为圣殿的建造，积攒了大量的这个财物。那么所罗门作王第4年啊，就在大卫的基础上，按照神启示给大卫的这个图样。啊，所以这个圣殿的图纸是大卫画的，所以所罗门只是照着大卫从神那里所领受的， 所以大卫这一生真不得了啊！这个圣殿，这不是这个会幕，是神晓谕摩西，摩西在山上领受，并且告诉他你要小心啊，这个会幕的所有的里边的这个建造都要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。那么我们看到大卫呢，他跟摩西有相似的功能啊，神把这个圣殿的地址还有圣殿的结构启示给大卫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啊，他的在这个以色列历史上的这个地位啊，一点都不亚于摩西。虽然圣殿没有写摩西五经。但是圣殿，大卫写了诗篇的大部分的经文，而对于主耶稣的预言，在诗篇里边是最多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这一个人啊，他在神整个救赎计划当中，他的位分是个不得了的人。那么圣经对大卫的记录。的篇幅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旧约圣经里边的其他人物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今天啊，我们看到，以色列的国家啊，仍然是以大卫为标志。那么，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啊，我们学得多少的，这个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，当然了。也有一些啊，有很多值得我们要防范的地方，啊，看到人性的软弱啊，我们要防范的地方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要了解啊，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啊，他神喜悦他的关键在什么地方，是吧？但是我们绝不会说啊，这个一个人犯罪软弱是可以接受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犯罪才能被神使用呢，这样的人就没有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今天的服侍当中啊，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智和我们对于圣洁的追求，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呢，如果过度的去挑剔，那就很难使一个人有机会来侍奉神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对于人的理解、对于侍奉的要求等等呢，我们在大卫的身上呢，再一次能够看见啊，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，他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。好，这个刚才咱们开始的时候晚了一点点啊，所以现在呢也拖了几分钟。那么今天呢，关于撒母耳记下啊大纲，还有他的这个要表达的意思。那么，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。那么下一次回来呢，我们对于这个大卫的建都的过程啊，对于这个大卫之约啊，特别是大卫之约啊，关于大卫和拔示巴这件事情，还有大卫的最后的殿旨啊，这几件重要的事儿，我们再在经文上再加深一下。那我们就进入到列王记了。好，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就到这儿。有哪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？请有感动的肢体抓紧时间。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？有弟兄姊妹告诉我，这个在这个聚会之前的时候预定一位啊，到最后要祷告的。我也接受这个提议啊，免得拖时间啊，免得尴尬。但是呢。因为有一些肢体，可能我都在开始之前的时候，我都没法确定谁来 有参加我们的聚会啊，也没法确定谁到了最后一直能够坚持下来，对吧？所以有些时候呢，这个操作上比较难，所以呢，还是这个到结束的时候啊，我们盼望着，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心中有感动的，对吧？大家不必太拘束哈，咱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有感动我们就祷告，好吗？
来，我们祷告。谢谢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感谢你藉着你的仆人詹姆斯，要给我们分享，旧约中你的教导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我们看到你是真实的主。主啊，你的话都是非常的贴切我们的真实的本相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名字就是诚信和真实，你将我们人的真相赤裸裸地摆在每个人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是何等需要你的恩典，我们需要主你的亮光。我们也知道，在这个世上，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只有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，他活出了真我，让我们看到主你让人是如何生活，才能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。主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，正如主你自己所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”又如彼得所说：“基督也曾为我们受过苦，给我们树立了榜样，让我们按照他的脚踪行。他被骂不还口，说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讲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”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看到你真是是人世间的完美的一个榜样啊！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各方面都要效法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。我们看到不光是扫罗大卫，还有其他的各样各样的各个方面的，在这个生活中我们看到都犯了这样那样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都犯罪，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有一颗悔改的心，因为他在诗篇中说，主啊，一颗忧伤忏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他又说，我是在这个罪中生的，在我在娘胎中我就有了罪，所以他是一个诚心悔改，他是一个愿意在主面前真心诚意的来悔改走正路的，因此他是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愿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。”这都记载在诗篇上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求主你恩待我们这个聚会，让我们急着学习你宝贵的话语，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勉励，效法基督，同行天路，直到我们见主耶稣基督面的那一天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